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五点，欢迎您收听。下面为您播报本时段的国际新闻。法国反恐检察官弗朗索瓦·莫兰说，星期四在香榭丽舍大道开枪打死一名警察的凶嫌被击毙后，在他尸体附近发现一张吹捧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字条。莫兰在星期五的新闻发布会上确定，袭击者是39岁的男子卡里姆·库夫菲，此人有长期犯罪记录，其中包括一次袭警的企图。法国警方今年2月拘捕过库夫菲，但因为缺乏起诉证据，不得不释放他。伊斯兰国组织透过其媒体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并且确认枪手是他们所说的比利时人阿布·尤塞夫，并称他是伊斯兰国的一名战士。法国媒体报道说，警方确认袭击者的身份为塞纳马恩省居民，他曾因向警察开枪而入狱多年。法国检察官莫兰说，警方还在试图确定库夫菲是否有共犯。莫兰说，库夫菲之前并不在安全监视名单上，他虽然入狱多年，但并没有显示极端主义化的迹象。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在推特上预测这次袭击将对周日的法国总统大选产生影响。美国副总统彭斯周五在雅加达说，巴黎的这次袭击再次提醒人们，恐怖主义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他说，美国在消除恐怖主义方面的努力不会心慈手软。在华盛顿，川普总统向法国人民表示哀悼，他称袭击为一件可怕的事情，并说这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暴力的又一例证。一批全副武装的塔利班自杀炸弹手星期五袭击了阿富汗北部的政府军的军区基地，报道说有几十名军人丧生，这是最近几年阿富汗政府军遭受的伤亡最惨重的袭击之一。当地政府说，在这次有配合的袭击行动中，首先有一名自杀炸弹手在一个哨卡引爆了身上的炸弹，为他的同伙打开突破口。这伙人冲入第209雄鹰军团指挥部，指挥部位于阿富汗巴尔赫省首府马扎里沙里夫。目击者告诉美国之音，袭击者登上了阿富汗国民军的两辆军车，并伪装成政府军。他们袭击的目标是阿富汗国民军人员，这些军人在一个清真寺做完下午祷告后正在离开那里。一批袭击者冲进餐厅，造成了更多的人员伤亡。不过，阿富汗突击队很快包围了他们，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约翰·托马斯上校在华盛顿对一批记者说，有几十名友好的阿富汗人在战斗中牺牲。托马斯上校称，这个事件是敌军发动的重大袭击行动。他说，我们尽我们的力量给阿富汗军队以帮助，我们说的大概是50多人的伤亡。塔利班声称对此次袭击事件负责。美国司法部公共事务办公室星期五发布的新闻稿件中说，53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孙富义，又名弗兰克，当日承认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参与了向中国非法出口高级碳纤维的阴谋活动，从而违反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这种高级碳纤维主要用于航空和军事用途。上述宣布是由负责国家安全的代理助理司法部长玛丽·麦科德和纽约南区代理联邦检察官金贤俊做出的，并在赫勒斯坦法官的主持下达成认罪协议。金贤俊说，孙富义今天在法庭上承认，他试图通过掩盖自己为中国军方购买高级碳纤维的活动来规避美国的出口法。他认为他利用伪造证件和密码字获取这个被用于航空和国防项目的受到高度保护的材料，并且避免被查获。金贤俊说，我们将和执法伙伴一起继续实施法律，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根据针对孙富义的起诉书中提出的指控，以及法庭申请和诉讼程序中的陈述，包括今天达成的认罪协议，孙富义自2011年起就试图购买极高级的碳纤维材料，包括 M60 碳纤维。这种材料可以用于航天科技、无人机以及其他国防应用当中，因此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出于核扩散和反恐原因，如果要将这种材料出口到中国，需要获得许可证。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9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下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课的内容。
Robbie 被哥哥 Richard 骂了以后，满心不高兴地回到厨房，用刀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手割破了。
而 Richard 在骂了弟弟之后有些内疚，到厨房来找 Robbie， 想跟他和好。看见 Robbie 的手指流血了， Richard 就赶紧帮他止血。
然后这哥俩和好了吗？我们来听一遍整个课文。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ink， S-I-N-K， Sink， 名词，水槽、水池。
Bleed， B-L-E-E-D， Bleed， 动词，流血、出血。
Pressure， P-R-E-S-S-U-R-E， Pressure， 名词，压力、压迫。
Upstairs， U-P-S-T-A-I-R-S， Upstairs，形容词和副词，楼上的，在楼上。
Temper， T-E-M-P-E-R， Temper， 名词，脾气、情绪。
Yell， Y-E-L-L， Yell， 动词，大叫、呼喊。
Extra， E-X-T-R-A，extra， 形容词，额外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Robbie? Where are you?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What happened?
Nothing.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Robbie, you're bleeding.
It's only a little cut.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Okay.
How did you do this?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 I was a stupid jerk.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I didn't?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 I'm sorry I yelled at you.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All right. Hey, 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I'm glad they're okay.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第一段是 Robbie 回到厨房，还在生气，一个人自言自语。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我怎么会知道他正在洗相片？我又不是故意要毁了他的相片。现在我还得做晚饭。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
哎呀，坏了，我把手指割破了。
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ed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我想 Richard 说的对，我的确是个笨蛋。先是打开暗房的门，把他洗的相片毁了，然后又用刀把自己的手指割破了。
Robbie 说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意思是我怎么会知道？从语法的角度来看，这是个问句，但实际上它的意思是我又不知道你在印照片。
Suppose 这个词用的非常普遍，意思是应该，本来应该。比如说哥哥带着妹妹出去玩，可是看见自己的朋友就把妹妹忘了，让她乱跑。妈妈看见了就对儿子说You are supposed to take care of your little sister. 也就是你应该照顾你的小妹妹吗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或者 doing something, 正在做某件事的时候，做某件事的过程中。比如你在开会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你，你就可以说 Sorry, I'm in the middle of a meeting. 对不起，我正在开会。
那 guess 呢，常用的意思是猜测。但是当 Robbie 说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这里的 guess 就不是猜测，而是认为、想。比如说 ，I guess I have to leave now. 我想我现在得走了。
I guess you are right. 我想你是对的。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Richard 从地下室的暗房出来找 Robbie。在厨房里，他发现 Robbie 的手割破了。
Robbie, where are you?
Robbie, 你在哪儿呢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嗨，这下好了，我在这儿。Richard, 在厨房。
What happened?
怎么了
？Nothing.
没事儿。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如果没事儿，那你干嘛站在水池旁边用水龙头里的水冲手指头啊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我跟你说了，什么事儿也没有，我挺好。
从哥俩的对话可以听出来 ，Richard 想赔个不是。而 Robbie 呢，心里还有一股气。
What happened? 直接翻译呢，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 What happened? 这个问句可以用的地方啊，实在太多了。要是你看见你妈妈不高兴，你可以问 What happened? 要是孩子们把家里弄得一团糟，爸妈回来以后就会问 What happened? 意思是怎么回事儿
？Run, R-U-N， 常见的意思呢是跑。Running 意思是正在跑着的，那 running water 就不是跑了，就是自来水，但是在课文里面，它是指水龙头开着不断流出来的水。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ichard 在帮 Robbie 止住伤口的血。
Robbie, you're bleeding.
Robbie, 你流血了。
It's only a little cut.
只割了个小口子。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来，让我看看。哎呀，割的口子还挺大的。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就是，又犯傻了，是不是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嗨，别提那事儿了。我来把伤口压住，这样就能止住血，行吗？ 我尽量不让你疼。
OK。
好。
Bleed， 意思是出血、放血。Richard 对弟弟 Robbie 说 ：“You're bleeding， 你的伤口在流血。”这里指的是真的流血，但是 bleed 这个词也可以做比喻，比如说 ，Let's make John bleed this time。
当然了，这并不是真的要把 John 打个头破血流，而是要他出钱的意思。通常在说这种话的时候，是指某个人太吝啬了，所以啊，要敲他出钱。有意思的是，在中文里也有让某某人出血的说法。商家在大甩卖的时候也会高喊忍痛出血。在用血来比喻钱的这一点上，看来东西方文化是不谋而合了。
就是 Richard 看到 Robbie 的伤口在流血，就说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看起来割的口子挺大。这个 look like 是一个很有用的短语，意思是看起来。比方说 It looks like rain， 天看起来要下雨，或者It looks like snow， 天看起来要下雪。
Richard 对 Robbie 的伤口表示关心，显然是要和好。但是呢， Robbie 可没有那么容易就忘记 Richard 刚刚骂他笨蛋的事。对 Richard 的问话他是带搭不理的，还说我不是笨吗？ Richard 赶紧说 forget about it， 意思是啊，算了，得了，别提那件事了。
如果和朋友一起吃完饭要抢着付钱的话呢，就可以说Oh, forget about it， 意思是算了吧，我来付。
哎，小华，那下回我们一块吃饭的时候啊，我一定提醒你说这句话。Richard 一边说好话，一边帮助 Robbie 止住手指上的流血。Robbie 消气了吗？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怎么会割破手了？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 I was a stupid jerk.
Richard, 你想知道实情吗？我自己没注意，就像你说的那样，我是个傻瓜笨蛋。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别说了 Robbie, 你听着啊，我上楼是来向你道歉的。我发了脾气。不过你也没有毁掉我所有的作品。
I didn't?
我没有。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没有全毁掉。你毁掉的是我还在显影盘里的相片。但是我又洗了一张。这张啊，和第一张一样好。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你不是就这么说说而已吧？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I'm sorry I yelled at you, but 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不是，真的一样好。对不起啊，我刚才冲你大声嚷。不过你下次多加点小心行吗？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好，我也很对不起你，把暗房的门打开了。我以后会更小心，真的。
All right. Hey.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好，哎，你割的这个口子得用绷带包扎一下啊。
Richard 问 Robbie, "How did you do this?" Do this 在这里就是指把手指给割破了，因为前面已经说了 ，Robbie 不小心把手指割破。Richard 就不需要在问句中重复了。
这种问句呢，用的比较普遍。比如说，你三下五除二帮朋友把电话修好了，朋友惊奇地问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是怎么修好的？”
要是孩子把爸爸心爱的电动工具给弄坏了，爸爸会问孩子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怎么给弄坏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问句有可能就带有责备的意思了。
You want the truth？ 你想知道实情吗？通常在说这句话之后呢，要说听话人不希望或者不愿意听到的话。比方说，一对恋人老闹别扭，小伙子一个劲儿地问姑娘是不是还爱她，姑娘就可以对他说 You want the truth? I don't love you anymore. 你想知道真情吗？我不再爱你了。
Lose one's temper. 一个人发脾气，发火了。Temper 的意思是情绪、情感、脾气。Richard 说自己发脾气了，就是 I lost my temper.
那 Robbie 呢，也自己检查自己做的错事，他用了 mess up 这个词组。Mess up 是搞坏、弄糟、搞乱的意思。那这个短语在口语中经常使用，几乎可以指任何事情。小孩把爸爸的书桌弄乱了，爸爸会说 You've messed up my desk. 朋友把你的电脑弄坏了。A friend messed up your computer.
另外呢 ,Robbie 还说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你不是就这么说说而已吧。实际意思是你是为了安慰我才这样说的吧。小华，像你刚才举的例子，朋友因为把你的电脑搞坏了而感到歉意。你对他说没关系，我早就不想要这台旧电脑了。你的朋友就可以说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我什么时候说不要这台电脑了？
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这一段仍然是 Richard 和 Robbie 这两兄弟在说话。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你的照片洗出来真的都还可以吗？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你就等着瞧吧，我有4-5张丹佛牲畜拍卖的佳作。
I'm glad they're okay. 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我很高兴照片没问题，我让你多费了那么大劲儿，真是抱歉。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嗨，咱们谁也别再说了。你晚饭做得怎么样了？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不怎么样，你也看到了，今天晚上家里没人，不是你就是我做饭。现在我把手指割破了。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什么也别说了 ,Robbie. 要不我来把西兰花切了。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那太好了，我今天是不想再动刀了。
Robbie 问 Richard,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你的照片真的印出来还可以吗？这里的副词 really 是强调语气，相当于中文里说的真的。要是你邀请朋友来参加 party, 你可以说 I really hope you can come, 我真的希望你能来。
等到举行 party 的那天，朋友到你家了，你就可以说 I'm really glad that you can come. 当然你可以说 I'm glad you can come, but 加上 really 这个词，语气就加强了不少。
另外 ，Richard 问 Robbie,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你的晚饭做得怎么样了？实际上 ，make out 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进展。
比如，你可以问同学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the book report?" 你的读书报告写得怎么样了？
要是一个人刚刚到一家公司去工作，你就可以问他。How have you been making out at your new company?
在课文里 ,Robbie 说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我今天动刀是动够了。Have enough of something. 对某事已经够了，烦了。I've had enough meetings today. 我今天开会开够了，我不想再开会了。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讲解，下面我们再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ed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Robbie? Where are you?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What happened?
Nothing.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Robbie, you're bleeding.
It's only a little cut.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Okay.
How did you do this?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 I was a stupid jerk.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I didn't?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 I'm sorry I yelled at you. But 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All right. Hey, 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I'm glad they're okay. 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What happened to Robbie in the kitchen? He cut his finger with a knife. What did Richard try to do to Robbie? He tried to apologize and stop Robbie's bleeding. What did Richard tell Robbie about his pictures? He told Robbie not all of his work was ruined. Was Robbie still angry at Richard? No, not after Richard said sorry. Who was going to cook dinner? Richard, because Robbie cut his finger.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第29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的英语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法国反恐检察官弗朗索瓦·莫兰说，星期四在香榭丽舍大道开枪打死一名警察的凶嫌被击毙之后，在他尸体附近发现一张吹捧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字条。莫兰在星期五的新闻发布会上确定，袭击者是39岁的男子卡里姆·库夫菲，此人有长期犯罪记录，其中包括一次袭警企图。法国警方今年2月拘捕过库夫菲，但因为缺乏证据，不得不释放他。伊斯兰国组织透过其媒体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并且确认枪手是他们所说的比利时人阿布·尤塞夫，并称他是伊斯兰国的一名战士。法国媒体报道说，警方确认袭击者的身份为塞纳马恩省居民，他曾因向警察开枪而入狱多年。法国检察官莫兰说，警方还在试图确定库夫菲是否有共犯。一批全副武装的塔利班自杀炸弹手星期五袭击了阿富汗北部的政府军的军区基地，报道说有几十名军人丧生，这是最近几年阿富汗政府军遭受的伤亡最为惨重的袭击之一。当地政府说，在这次有配合的袭击行动中，首先有一名自杀炸弹手在一个哨卡引爆了身上的炸弹，为他的同伙打开突破口。这伙人冲入第209雄鹰军团指挥部，指挥部位于阿富汗巴尔赫省首府马扎里沙里夫。目击者告诉美国之音，袭击者登上了阿富汗国民军的两辆军车，并伪装成政府军。他们袭击的目标是阿富汗国民军人员。这些军人在一个清真寺做完下午祷告后，正在离开那里。一批袭击者冲进餐厅，造成了更多的人员伤亡。不过，阿富汗突击队很快包围了他们，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塔利班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美国司法部公共事务办公室星期五发布的新闻稿件说，53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孙富义，又名弗兰克，当日承认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参与了向中国非法出口高级碳纤维的阴谋活动，从而违反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这种高级碳纤维主要用于航空和军事用途。上述宣布是由负责国家安全的代理助理司法部长玛丽·麦科德和纽约南区代理联邦检察官金贤俊做出的，并在赫勒斯坦法官的主持下达成认罪协议。金贤俊说，孙富义今天在法庭上承认，他试图通过掩盖自己为中国军方购买高级碳纤维的活动来规避美国的出口法。他利用伪造证件和密码字获取这个被用于航空和国防项目的受到高度保护的材料，并且避免被查获。他说，我们将和执法伙伴一起继续实施法律，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在委内瑞拉，连续3周的抗议活动和暴力循环中的死亡者已经升至20人，其中11人在周四晚上的哄抢事件中死亡。官员们说，最新的死亡事件发生在埃尔巴耶的卡拉卡斯社区，一小群人试图从一个面包店的电冰箱中偷窃食物而触电身亡。星期四晚上，一名男子在首都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中中弹身亡。苏克雷市市长卡里兹星期五在推特上宣布了这名男子的死讯，并呼吁调查和惩治凶手。随着该国陷入更深的经济危机，过去一个月，卡拉卡斯社区几乎每天都有严重的暴力抗议发生，基本物品包括食物和药品日益稀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韩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说，朝鲜核试验场的卫星图像显示，有活动表明朝鲜有可能在为核武器试验做准备。报告说，这个试验场似乎拥有一旦得到平壤下达的命令，便随时进行核试验的能力。分享有关朝鲜事务分析的北纬38度网站周五说，试验场的图像显示，该设施的北门口附近出现了新的活动。据信，图像显示至少有5个采矿车、一辆小型装备拖车以及一个雨棚网，下面可能藏匿了设备。北纬38度网站说，为了给核材料保持稳定环境的抽水似乎已经停止。主要行政区域的图像还显示，一辆小型卡车或面包车与几个不明物体在活动，出现在一个院子中。分析家们说，他们可能是用油布隐藏的物资或装备。撰写这份报告的分析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新的迹象是核试验前的战术性暂停，还是比正常设施活动范围更广、时间更长的停工。朝鲜自2006年以来一共从事了5次核试验，包括去年的2次核试验。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1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继大规模阅兵展示武力之后，朝鲜继续冒天下之大不韪试射导弹，尽管导弹发射失败，但是却显示出金正恩呢，他一意孤行，进一步挑战国际社会的决心。与此同时呢，美军继续向朝鲜半岛集结兵力。除了美韩大规模联合军演之外，五角大楼透露，未来几个月将有3支航母打击群会师东北亚，形成作战态势。中国外长王毅形容，朝鲜半岛的局势就像两组不断加速的列车，互不相让，迎头相撞的危险日益迫近。那么东北亚战云密布，川普总统有没有决心最后解决朝鲜问题？不久前举行的川习峰会上，美中两国在解决朝鲜问题上究竟有没有共识或者默契？一旦美国发动攻击，中国将如何应对，做何种选择？今天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何平先生你好。
许先生你好，张先生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何先生好，听众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朝鲜半岛这个安全局势是瞬息万变，我先来介绍一下最新的消息和迹象。正在韩国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抨击朝鲜肆意发射导弹，警告平壤不要挑战美国的决心。外传中朝双方呢已经就契合问题举行了沟通，朝鲜提出了3方面的要求，一是经济利益，二是安全保障，三是以3年时间来销毁核武。据说北京当局呢要求朝鲜以3个月的时间销毁核武，并争取在最近2-3个星期内就做出承诺。如果北韩最终拒绝，北京方面就可能会放弃外交斡旋。外电报道说，金正恩不理会中国朝鲜问题特使武大伟访问平壤的要求，拒绝北京调解的意味非常明显。中国民间出现了要求废除中朝友好条约中的参战条款的呼吁，不知道有没有官方背景。好，我们会在下面的讨论中呢涉及这些最新的动态啊。首先我们来看看朝鲜，这个金正恩他强势不减，太阳节大阅兵之后他展示武力，终于不顾美国的警告再试导弹。那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金正恩他一意孤行的用意是什么？他以一小国之力挑战整个国际社会，好像是在逼美国动手，那么是他脑筋不正常呢，还是他有自己的逻辑和自己的考量呢？
我觉得独裁者他们的逻辑其实跟我们是不太一样，跟我们正常人是不太一样。我以前就说过，我说这个金正恩他很像是一个游戏玩家，就是他杀人不眨眼，很像是那个游戏玩家中这个在电脑上杀人的那种方式。那么当然这个还有一点，就是游戏玩家特别重视兵器，重视他的这些武器的储备。所以你像这个萨达姆，他就是没有真正制造成这种大杀伤力的武器，所以最后被这个美国给灭了。所以我想这个事儿金家王朝他们是有教训的，就手里一定要有这种大杀伤力的武器。所以为什么他在这个这些年他拼命的发展核武，这个当然有他的恐惧感，有他维护他这个独裁统治的这种客观的这种需要，就是我一定要拥有这个东西我才安全。 所以这个呢，也就是通常咱们讲的所谓刺猬哲学，就刺猬它能够挑战老虎，就是因为它有刺，你老虎咬不着我。所以呢，这一次来看，我觉得它还是就我上次谈的那种，就是战争边缘政策。什么是战争边缘政策？就是要把这个形势，这个拉伸到，或者是这个，扩展到最紧张的那个边缘状态、临界状态，然后呢，来以此进行讹诈，以小博大来这个获取最大的利益。
嗯。
所以呢，我们刚才看到所谓传说中的他提出的三个条件，其实也是一种讹诈，就是原来你们不给我的东西，这次我要通过我拥有核弹这一点，我要一次性的要过来。
嗯。
但是呢，这个人又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人，就是说以往其实国际社会迁就过他们很多次，他们金家父子三代一直迁就他们，他们要什么给什么，这个把制裁放松，然后让他不搞核武。但是，回过头来他又搞了，他只要缓过这口气来，他又搞了。所以我觉得这么一个毫无信用可言的这么一个政权，流氓政权，其实是不可以用正常的思维来看待的。
好的，
如果这次再让他滑过去，我觉得以后可能就这个危险就可能是无解了。
嗯，
我想到的就是这些。
好的，我们接下来请教纽约的和平先生。这一次导弹发射是失败了，但是国际舆论普遍都认为金正恩不会罢手，那么美国应该如何应对？川普究竟有没有决心和魄力来一举解决朝鲜问题呢？
我认为能不能塑造川普后来的外交上的遗产，朝鲜是他最重要的一个标记。我们知道这个布什总统，小布什总统，他是这个伊拉克问题的这个解决成为了他的一个遗产。所以这个遗产现在具有巨大的这个争议性，但是呢是他最重要的遗产，对吧？但是克林顿总统和这个阿巴马总统在国际外交上，他们基本上就是糊弄一下大家就过去了。嗯，因为他把这个遗产来留下来。那么正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在历史中间承担责任，那么因为解决国际争端是要付出非常沉重的这个代价，不仅是美国的军队可能有巨大的这个牺牲，国家的这个财政有巨大的这个消耗，而且呢很有可能会产生很多预判，很有可能会伤及到很多的平民，很有可能会造成很漫长时间都难以这个收拾的一个后果，伊拉克现在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对于川普总统来讲，他确实也在纠结之中，所以他也是在尽可能的用最低的成本、最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朝鲜问题。但是问题是，和平的方式啊，长期拖延的方式，使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个时候就考验这个川普有没有担当。我们看来无非不是几等途径嘛，外交途径、制裁途径和秘密行动啊，没有包括这个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接近的这个军事行动。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进入了一等外交和秘密行动相结合的行动阶段。下一步有没有可能进行军事行动？现在很多人认为可能和没有可能，我觉得理由都不充分，因为还需要局势的进一步演变。如果秘密行动会达到某一等这个效果，那么呢这个军事行动大规模就有可能避免。但是避免呢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是把问题延到下一任总统，就是下一届总统。如果下一届总统即使是川普，也许还会延续下去。如果下一届不是川普总统，这个问题最紧要解决。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金正恩这样一个独裁的一个政权，不仅对这么多的这个朝鲜的平民是一等持续的巨大的这个伤害，对整个朝鲜半岛局势，对整个东北亚的局势都是一个人员的祸害。所以不仅军事上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只不过是延缓下去而已。所以军事行动是几乎是必须要准备的啊，但是在最可能的情况之下，能够通过外交 制裁和秘密行动的努力能够达到一定效果，当然更好。但是我不太相信啊，外交和制裁会起根本性的作用，因为过去几十年已经证明是失败的。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解决朝鲜问题无论如何都不能不考虑到中国的因素啊。我就请教张先生，在解决朝鲜的问题上呢，您分析北京的底牌有没有？如果有，它底牌是什么？它的战略利益又在哪里呢？
我觉得朝鲜来看呢，实际上是，朝鲜问题的现状是中国长期纵容包庇的一个恶果，中国自己把这个疮给养大了，把这个老虎给养大了，现在可以反噬自己，来咬自己了。那么，其实朝鲜对美国来讲，威胁是最小的，因为他的洲他还没有真正有洲际导弹，他也打不到美国。他要打的话，肯定是打中国或者打日本，啊，也有可能打汉城。所以呢，对中日韩来讲，美国的军事打击朝鲜，对中日韩是最有利的，啊。但是呢，其实就是美国这个警察干的，这个事儿来讲。对美国自己的利益来讲，并不是，或者是对美国自己的威胁来讲，应该是最小的。
嗯，
那么当然，这个这一次呢，朝鲜这么一闹吧，其实倒反而拉近了中美关系。
嗯，
而且呢，让俄国觉得心里很酸，觉得中国有点背弃他们，在跟美国调情。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继续发展肯定。中国要考虑的就是中方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利益最大化我觉得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个是这个朝鲜半岛去核，这是肯定的，要消除现实的威胁。第二呢，有可能是重划边界，这个就是中国可能会要回原来送毛泽东送给这个金日成的那些个那些个领土，包括重新要一个出海口，这都有可能。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中国可能希望南北朝鲜继续分治，然后呢还能够维持一个跟中共比较友好的政权，这样呢可能他比较安心。
嗯，
然后呢中国可能会关心就是北韩重建以后的这个经济利益，中国在这中间怎么瓜分？因为什么？中国现在有过剩的产能，也有过剩的资金，中国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北韩，作为这个中国经济的一个附庸？总之，我觉得现在中国现在不急于把全部的牌打出来，但是呢，期待坐收渔人之利。
嗯，
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来继续讨论中国因素。我请教何先生，从这个川习峰会以后的这个种种迹象来看，您觉得美中两国在解决朝鲜问题上究竟有没有外界传说的那种共识或者是默契呢？
我觉得既有默契也有共识啊。那么这个因为刚才张先生讲了，就是说其实对于中国来讲，朝鲜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隐患，而且这种巨大的隐患中国老百姓的感受是最深的。
嗯，
那么我们看到了凯尔文森号到这个朝鲜这个海域的时候，西太平洋的时候，中国的民众，中国的网友的关注的程度，那远远超过美国民众。美国民众好像还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但是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这个现实的事情，中国呢，但是人呢这个心态是矛盾的，真的矛盾，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美国总统他担心造成又有一个战争的疑惑，因为过去美国在国际的干预过程中间所产生的这个他的沉重的这个国际责任、沉重的经济责任和沉重的这个舆论压力，使他非常的这个艰难。但是对于中国来讲呢，基本上算计的是小的利益，长期来讲，担心难民问题啦，担心边境的问题啦，担心这个能不能就是朝鲜半岛的这个这个统一在中国的威胁问题啦。其实对于中国来讲，更大的利益是跟美国的合作，只有跟美国的合作，才是中国有更长远的机会来去发展它的经济，来去进行它在国际社会进行扩张的时候 不会遇到真正的压力，真正的这个阻力。因为全世界现在的警察是美国，全世界在全世界最具有渗透力影响力啊，也是美国。如果你跟美国对抗起来，那整个中国国际外交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只是说撒啊，就是剩下的钱得到一时的欢心，得到一时的这个面子啊，但是在根本上、本质上去成为国际上的老大，几乎没有可能性。所以，习近平主席说，一万个、一千个理由啊，都要搞好这个中美关系啊。这等词用起来，我认为他是发自于他内心的。
嗯，
因为不搞好这个中美关系，一切的外交关系，一切中国的和平发展的这个环境呢，不存在。当然，中美关系即使在某种程度上也进入了一种结构性的一种对抗关系，但是这种对抗关系，美国仍然是被蒙蔽的，美国仍然是被忽悠的。因为中国需要的是时间，需要时间来积累它的这个力量，但是美国在现实政治之下就只能任由中国忽悠下去。因为美国政府是一个短视的政府，是因为它有长期的这个军事战略和外交战略和它价值的这个支撑，但它短期政府是需要解决最基本的问题。一个是贸易方面如果跟中国进行某一等制裁、某一等对抗，对于美国来讲未必也是全部有利的，但是美国毕竟在经济上它有很强势的这个力量，所以它如果在中美对抗、经济对抗的时候，那中国受的伤害更大啊。但是呢，如果以此这个中美关系的这种所谓的贸易来作为交换，来换取这个朝鲜问题的中国的助力呢，对于习近平来讲其实也没有付出非常大的成本，反而得到了收益。其实对于川普来讲也没有付出很大的成本，因为他这个贸易战争本来就不想打的，所以以贸易来换取朝鲜问题的共识和默契，实际上是双方都没有付出很大的成本，反而呢是有好处。而解决朝鲜问题呢，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刚才根据这个张先生的描述他的这个观察这个根据我们现在看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双方在达成一个默契。这个默契就是第一，加重真实的制裁加重真实的给朝鲜的压力，不仅是经济上的制裁压力，现在中国国航都停飞一些航班，或者是停线，这个暂时停飞。
对，
这就是很明显的这个信号。然后中国还会通过一些极端方面的努力呢，就协助了这个美国的行动，比如说情报的分享情报的分享，这是咱们看不到的。因为这一次的导弹为什么这个试射会失败也有可能是秘密行动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虽然知道朝鲜的网络是封闭性的网络，但是用某一种方式渗透它的网络系统并非是神话，更重要的是采取幕后的干扰，电子干扰比这个导弹的拦截可能要来得更成本更低，更隐藏但是这个里面就涉及了一些情报的分享的问题。毕竟中国是最掌握可能两个国家吧，一个南韩，一个这个中国那么相比于南韩呢，可能中国在情报的渗透方面、掌握方面能力更强。而对于美国的军事打击，中国的军事爱好者们或者是观察家们不高估计了美国的军事打击的先进的精确程度。这种精确的程度还仍然是寄希望于一个情报的一个掌握。在这方面的掌握，如果中国给予了美国分享的这个情报，那就是美国给予了美国实质性的帮助。
好的，
这个是当然是隐秘的，我们只是揣测。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导弹的试射的失败是比较蹊跷的，很有可能隐藏了某一些军事行动。
好，
我讲的一个结果就是双方现在都还在避免战争的爆发，而战争的爆发的拖延即是成本，未来会更高。只是他们现在习近平和川普还没有准备好承担这个历史的责任。
好的，
所以他们就还想拖延。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美国刚才何先生谈了很多美国方面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呀，他用巡航导弹轰炸叙利亚，在阿富汗呢投掷炸弹之母。这个总统川普呢都似乎没有犹豫过，但是面对几乎天天威胁叫好美国的这个金正恩呢，川普似乎还真是没有下好这个最后的决心要动手那北京的张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觉得就是现在实际上这个战争准备还没有完成。虽然已经我们看到航母过去了，然后大型的滚装船也过去了， 当然萨德系统是不是部署完了，现在我们也不清楚啊。还有一点，我觉得可能最担心的就是，如果这个斩首行动一击不中失败了，那么这个后面可能是后患无穷。
嗯，
所以我想就是刚才这个何先生也讲到的，就是说恐怕这个斩首行动然后陆海空的攻击和电子战都得要是同时进行，那么这部署是不是现在已经完备了，现在还不清楚。
嗯，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一击不中之后啊，这个后续的如果说朝鲜还有力量啊，他的残余的军事力量还可以进行后续攻击，甚至是核攻击，啊，不能发核弹，他发脏弹，那也是要这个有核污染和核泄漏的。然后这个军事打击的过程中，这个会不会产生核泄漏，这些我觉得可能都是要这个全面考虑的事情。
嗯，
然后再有在这个盟国方面，我觉得韩国和日本可能也各有盘算，这两个国家其实虽然他们很想把这个北韩干掉，但是他们也很害怕战争，所以现在你看韩国的国内情绪，其实这个从大选前的选情来看，相当数量的选民是希望避免战争，那日本可能也有类似的感觉，因为日本也可能成为核攻击的目标。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韩国大选的结果也有可能影响后续的这个军事行动。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选择军事打击，很可能这个韩国大选前倒是一个这个比较有利的时机，但是这个时机是不是能够就是实现这种打击，就全各方的形势之下啊，权衡之下，是不是就能够下这个决心？现在还要观察，因为还要看中方的合作程度如何。
嗯，
到底中方在这个问题上，他跟美国合作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觉得这个事情，到底这个中国是就是陈兵边境，仅仅是防备这个防止难民潮，还是呢，他能够在这个美国发动攻击以后，他派兵入朝来控制朝鲜的核设施？
对，
然后呢，中国会不会进一步卷入战争？
嗯，
我想这个可能不太会了。
嗯，
就是不太会再打一场这个朝鲜战争。
嗯，
他很可能选择是与美国和韩国来共管北韩。
嗯，
但是呢，中方刚才大家也谈到这个中朝友好互助条约，反正根据这个条约是这个现在还有效，这个条约，那么根据这个条约，中国是可以出兵的，但是出兵的目的，我觉得可能是我们需要玩味的，我们先看，我觉得还要继续往下看，看这个形势会怎么发展。
嗯，好的，
谢谢。
看来形势是极其复杂的。好的，我们明天的时事大家谈继续讨论朝鲜半岛问题，给大家这些回答。好，今天呢，我们这个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这个和平先生啊，同时呢，我们也感谢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继续关注东北亚局势、朝鲜半岛四月危机、美中出手谁主胜负，请在北京时间晚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专访神秘富豪郭文贵，这是郭文贵首次在海外以面对面的方式接受专访。美国东部时间4月19日上午9点整，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美国之音进行现场直播。出于对安全的考虑，郭文贵先生的专访将在一个不公开具体地址的地方举行。郭文贵向美国之音承诺，他将带来核爆级别的爆料。没有人知道郭文贵的爆料将指向哪个层次和级别的中共腐败官员。美国之音将以卫星电视、无线电广播、官方网站、脸书、推特、YouTube 等多平台联机直播专访实况。新闻有好有坏，美国之音只报道真相。